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已经是年27的了，再过生日就是我们华人的农历新年了。2020年是鼠年，2021年是牛年。在这里思琪和各位听众拜个早年，祝愿大家常年九字真言，扭转乾坤，鼠气全消，金牛敲门，五福临门。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是我们华人最重要的佳节，是一家人团团圆圆相聚的日子。今年因为受百年一遇的瘟疫的影响，可能不可以这么热闹，尤其在香港还受限聚令的影响，多数人都会是在家吃团圆饭的了。虽然不可以出街咁热闹，但是都仍可以全家人一起团聚，一起吃饭啦。在我们身边仍有很多的人因为所谓的政治的原因而被非法关押或者判刑的，比如说高志胜，还有我们香港的很多的年轻人，比如法轮功学员于铭慧的妈妈，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还有很多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这个时候说这些似乎跟我们的节日的气氛不是那么恰当，但是人人都是每到佳节倍思亲，我们不可以遗忘很多很多这样的他们，有家但是就不可以团圆。现在我们就听一听于铭慧一家的故事，22年划不完的家。于铭慧是一个中国女孩，有黑黑的头发，长长的眼睫毛，表情柔和，给人的感觉格外平和沉静。她的背后有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在22年前，铭慧的家就是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海林铁路农场的38栋楼。1999年的7月20号，他屋企的门被猛烈地拍打，似乎要将门推冧。那一刻，家的含义在铭慧的心中就完全改变了。在这之前，他曾经有一个怎样的家呢？那个屋不是很大，但是父母就特意用布帘隔开了一个小空间给小铭慧，有书台，有小台灯，小椅子，那里是小铭慧读书画画的地方。爸爸于中海是个聪慧幽默颇有艺术气质的画家，只要一见到个女儿他就来精神的了，总是要想出些花样，一阵间又说讲故事，一阵间又说教画画。吃完饭他还要拿筷子学音乐指挥给铭慧看。在铭慧识字之后，因为在图书馆工作，每个星期铭慧的爸爸都会抱一大沓书给铭慧看。铭慧又很喜欢看，坐在那里一看动都不动。到了中学，图书馆里面的儿童读物几乎都被他看完了。于铭的妈妈黄美红非常疼爱女儿，在北方冬天很冷，她被铭慧穿得很暖，里三层外三层，还小心翼翼地给铭慧戴帽、围围巾、戴手套，每一样每一日都很细心地做好。那时候铭慧耳边回旋的是莫扎特的小夜曲，早上醒的时候常常会听到粤语的法轮大法练功音乐。铭慧的爸爸妈妈都是单位的工作模范，小铭慧在学校表现又很好，学习好，小学是班长，初中一年级还是班长，而且几乎是全票当选，后来又被老师指定为语文、英文两科科代表，老师表扬他， 同学中意佢。嗰阵时，肥嘟嘟嘅铭伟总系乐呵呵咁，唔知道咩叫忧愁。
1999年嘅7月20日，
中共喺中国大陆开始迫害法轮功，千万个家庭面临灭顶之灾。铭伟嘅家庭系其中之一。爸爸于中海同埋各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嘅站长喺当日就被警察非法捉走咗。
之后，
于中海、铭伟嘅爸爸因为上北京天安门讲法轮大法好，被捉咗翻嚟，喺当地劳教咗一年，因为喷治法轮大法好，又被判重刑15年。妈妈亦都系因为讲法轮大法好，被判重刑11年。小铭伟亦都曾经被关入洗脑班，
嗰阵时铭伟先得12岁。12岁嘅年纪，喺中国嘅一孩化嘅家庭都系诈娇嘅时候，但系铭伟就要来回奔走于唔同地点嘅监狱，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坐汽车，行好遥远嘅路，目的只系求得半个钟或者系10几分钟，隔住厚厚嘅玻璃，同爸爸妈妈见一面，听一听佢哋嗰啲熟悉嘅声音。而呢种咁嘅会面，都可能因为父母唔肯坚持放弃而被取消。满怀希望而嚟嘅小铭伟，时常系啜泣而离开。有一次，铭伟喺某江丹监狱自建室，从朝等到晚，足足成日，佢爸爸都冇出现。工作人员都开始扫地啦，开始叫大家走啦。铭伟先低住头，一步一步咁离去。点解小铭伟嘅父母要坚持自己嘅信仰呢？咁就要从1994年嘅春天讲起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继续讲呢个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我哋都记挂住嗰啲为民主、为自由、为坚持自己嘅信仰而失去咗自由、唔可以同家人团聚嘅人。法轮功学员于铭伟嘅父母就系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而失去咗自由。22年嚟，小铭伟、佢爸爸、佢妈妈三个人啫，22年都唔可以喺同一屋檐下生活过节。点解小铭伟嘅父母要咁坚持自己嘅信仰呢？咁就要从1994年嘅春天讲起啦。爸爸于中海，出生于1957年嘅5月3号，就职于牡丹江市图书馆，从事美术宣传，对于中国嘅水墨画、油画、雕塑同埋书法各方面咧都有涉猎。佢艺术感好强，摄影都唔错。唔单止本单位嘅宣传，连文化局嘅宣传都要揾佢。因为佢工作勤恳认真，多次被单位评为市级嘅劳动模范同埋省级嘅先进工作者。喺小铭伟3岁嗰阵，啱啱30几岁嘅爸爸身体就唔得啦，有类风湿、骨髓炎、神经末梢炎、脊上韧带炎、骨质疏松等等，都系好难医嘅病。仲有腰椎间盘突出，一下唔就到呢就喐唔到㗎喇。坐喺凳嗰度呢，坐15分钟，如果有一张纸跌落地下，佢都唔可以弯腰去执，要先踎低然后再执。一啲重嘢都攞唔起，屋企嘅家务全部都落喺妈妈嘅身上。爸爸嘅工作单位仲俾爸爸配备咗一个副工，这个副工呢就专门帮佢攞嘢。后尾爸爸嘅指关节都变晒形，头又痛、手又痛、腰又痛，嗰种痛又酸又痛，难以形容嘅痛苦，使铭伟嘅爸爸于中海到到凌晨2点几钟都经常系瞓唔到。佢用头冚墙，连续不断咁冚。领导睇到佢咁样，就带佢去天津睇病，照咗片出嚟，睇到佢骨头好似蜂窝煤一样。喺哈尔滨类风湿医院，医生指住佢前面一个驼背佬，同佢讲：你第日就系咁噶啦，双臂内扣，手指严重变咗形，你半年亦都会咁样，你呢个病系医唔好噶啦。睇完病返屋企，女女睇到于中海好高兴，大声咁嗌爸爸爸爸。但係于中海嘅心都碎咗啦。爱好练气功嘅朋友好神秘咁同于中海讲，中国出咗个高人喺长春。细个阵于中海都听外公讲过，家乡有一个武林高手，行走江湖，武艺好高强。村入面嘅人都见过佢喺雪地入面走，但係雪地上就冇留低脚印，大家都讲佢係真正嘅高人，仲话呢啲高人佢唔强行，手好似棉花一样非常柔软，叫棉里藏针。于中海都相信呢种讲法，都相信世间一定会有高人。于中海同朋友一起参加咗法轮功长春第7期学习班，在他身上发生了一连串他都讲不明白的奇迹。他通宵坐了一晚硬板的火车，身上居然没有痛，手指关节亦都没有痛，腰亦都不痛。到了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前面，有人嗌：哎呀，师傅来啦！于中海感到整个天空旋转起身来，他的身体亦剧烈旋转，佢嗱嗱临揸住背后嘅栏杆，并本能咁感到宇宙要发生大事啦。师傅嚟啦！于中海睇到好多人同师傅握手，
佢又远远咁伸出手，一种从未有过嘅感觉激荡于于中海嘅心里边。于中海逼到师傅嘅前面，打量住师傅。师傅高大长和，面容点样同古代雕塑嘅佛像一样？佢心入边认定，如果世上真系有佛，必定就系咁嘅样噶啦。喺四月份最后嘅一日，喺封闭嘅礼堂入边，于中海真切感受到唔知从边度嚟嘅和气嘅天风，听到闻所未闻嘅大法。第二天师傅讲开天目，佢就睇到咗另外空间嘅山水，从嚟买唔到、调唔出、未见过嘅颜色，嗰种润、嗰种亮、嗰种透、嗰种灵、嗰种美丽，冇办法画得出，亦都冇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佢都感觉到一齐嚟参加学员嘅变化。啱开始嗰阵，一开门大家都向前逼；学习班散嘅时候咧，大家亦都向前逼。因为头几日净化身体，大家又向厕所入边逼。讲法班落嚟几日之后，大家都知道要礼让对方，自动有序咁排队啦。坐位前面有一个肥老头，前几日靠人扶住行入嚟，嗰一日佢就坐喺门口嘅台阶上行唔喐啦。师傅过嚟温和咁同佢讲：你企起身嚟啦。佢就真系企起身嚟啦。师傅又讲：你行一行啦。嗰位老人真系行起身嚟啦，越走越畅顺，越走越快。后尾几日再都唔使用人扶啦。参加法轮功学习班期间，于中海嘅饭量变得好大，平时一细碗嘅饭都食唔落，而家两个大馒头，一大碗粥，仲要食六个锅贴。不知不觉期间咧，佢忘记咗佢嘅病，佢嗰啲痛苦同埋症状竟然全部消失咗。奇怪，从第四日起，佢就开始流眼泪。有时佢都明白自己系被师傅讲法嘅法理所震撼，有时佢都讲唔明白点解自己嘅眼水就好似缺咗堤嘅河水，连续奔涌而出。于中海观察师傅嘅音容笑貌、一言一行，心里赞叹：以前只系听讲佛陀慈悲与威严同在，今日自己真系真真切切睇到、感受到嗰种包容一切、善待一切、无私无我，却有强大无比嘅能量，于无声处改变一切、归正一切。学习班结束之后，佢同一齐嚟嘅同伴讲：我未听够，我仲要参加师傅开嘅班。后尾，于中海又参加咗师傅喺大连第二期讲法班。佢发自内心咁认定，呢、这个就系我要揾嘅师傅，法轮大法太好啦！
于中海认为自己揾到咗师傅，喺李洪志师傅办嘅九讲班入边，佢亲眼见证咗学员道德嘅升华，病患者嘅神奇嘅康复。咁佢自己身体上嘅类风湿病有冇好翻呢？有冇好似医生咁讲，半年之后佢就会变成一个废人呢？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同大家分享。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提到，于中海30几岁就得咗类风湿病。经医生诊断，他不出半年就会成为一个废人的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向于中海介绍了法轮大法。于中海参加了2期的法轮大法的9讲班。在9讲班里面，于中海亲身见证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奇迹。那于中海本人的心心又有什么变化呢？
半年过去了，爸爸于中海不单止没有残疾，而且还恢复了健康。1994年的秋天，图书馆分大米，200斤的麻袋，刚来的大学生一孭上肩就站不稳，差点跌在地上。因为200斤的米真的太重了，全单位只有一个力工可以孭得动200斤的大米。但是于中海主动地落楼跟办公室主任说，我跟他一起孭啦。主任一听，眼睛睁得大大的，你孭大米？你孭200斤的大米？于中海竟然一口气连续孭了3袋，而他当时的体重只有120几斤，一下子整个系统的人都轰动了。过去爸爸一到医院，又是打针，又是开药，又针灸，又理疗。单位定点医院的大夫好长时间没见过于中海了，就问他的同事，诶，现在他的情况怎样啊？是不是走了啦？同事幽默地答，没走，跑了啫。不少人因为这样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单位开党员会议，有一半人是带着法轮章的，社会上 练功嘅人越嚟越多，爸爸于中海亦都成为咗牡丹江市爱民区义务辅导员。母亲王薇红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在单位是业务骨干。1995年，王薇红双侧乳房出现肿块，最后乳房又被又硬又痛的肿块布满，医生建议切除双乳。王薇红亲见丈夫身上的奇迹，亦都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很快肿块消失了，都不用做手术了。那阵时一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月余时间就学法练功，忙忙碌碌，高高兴兴。同其他父母不同的是，小明慧的父母教小明慧要按真善忍做好人，要为别人着想，对名利要随其自然，叫他不要怕吃亏，不要争名夺利。
就是这样一个温馨而幸福的家庭，一个用真善忍要求自己教导儿女的好人，在单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不为名不为利，是单位里面的先进模范。在1999年的7月20日后，江泽民流亡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公检法司整个系统都成了迫害的机器，公安系统捉人，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刑，监狱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小明慧的父母都遭到了毒手。父亲于中海在牡丹江市西安分局共和派出所、华林派出所、阳明刑警队都遭受到酷刑的折磨。在审讯室，警察用两瓶芥末油倒入爸爸于中海的鼻，于中海即时呼吸困难，身立难忍。后来又找专业训练过的打手连续地猛击于中海的头部，使他的腮肉撕裂，血流如注，双脚面被铁环扣住，双手被反扣后背，三条铁棍紧紧卡住胸前锁起铁椅上九天八夜。他们还用1公升装满水的雪碧瓶包上毛巾，往于中海的头上砸落嚟，颈都被击入了胸腔，又掹出嚟。多年多次的迫害，爸爸的胸骨凸起，脚已经跛了，满口牙齿被打凹、打断、打裂、打碎，几乎冇几多粒残存喺口入边。眼睛喺车间受伤后，因为延误治疗，造成了永久性的泪腺断裂。妈妈王薇红被牡丹江市新华派出所绑架，警察扫雷用枪逼着妈妈非法搜身，6-7个高大威猛的警察围殴妈妈王薇红，将王薇红从7楼拖到1楼，夹硬将王薇红拖上车，跟住又扯住王薇红的头发从车入面拖到2楼。一个彪形大汉拿着一本好厚的书，系咁打妈妈的面部，将妈妈的面打到肿晒，衣服都扯烂。在牡丹江市的东安区国保大队，以队长张富为首的20多个人轮流逼供，不给妈妈睡觉。妈妈被锁在铁椅上三天三夜，脚都肿晒。妈妈王薇红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日子一样不好过。在7间区的妈妈被大队长王华罚企，在车间入面做最辛苦的工，身边两台机器同时运转，7-8月份气温都是在30度左右，每台机器最高温度达180度，每天高温作业14小时，妈妈的黑发都变成白发了。因为单身父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小明慧会忍不住喊起心来，她一日一日地数字父母出监的日子。各位听众听到这里，大家都会担心
小冥慧的父母在监狱里面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的折磨，他们捱不捱得住，可不可以捱到出狱的日子呢？我们休息一阵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节咧讲到咧，1999年嘅7月20日之后咧。江泽民咧开始迫害法轮功，大肆搜捕法轮功学员。只要你讲一声法轮大法好，或者系话你要练，你就会受到你意想唔到嘅残酷嘅酷刑嘅折磨。
冥慧嘅父母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唔肯放弃练法轮大法，因而受到酷刑嘅折磨。小冥慧因为担心父母受到酷刑的折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喊起身来。他一日一日地数住父母出监的日子，每次见到父母，他们都对冥慧笑，一再地鼓励他，对他们自己遭受的迫害闭口不提。2010年在大学学习设计专业的冥慧被学校层层选中，派往海外深造，来到了英国剑桥艺术学院时装设计系学习。在自由的环境中，冥慧通过冥慧网了解到父母真实的境遇。2014年妈妈先从监狱回到了没有爸爸没有冥慧的家，冥慧的心头大石落了一半。在2016年的10月17日爸爸超期关多了一个月之后，亦都是活住行出了某光丹监狱大门。冥慧得知这个消息，喜极而泣。在冥慧的记忆里面，爸爸总是很乐观。阿女，剪指甲怎样剪啊？用指甲钳咯。那没指甲钳呢？那用什么剪啊？告诉你听啦，用牙咬咯。指甲是硬的。话俾你听啦，我就咬咬咬，咁佢就软落嚟啦，咁就咬断啦。吓、啊，
还有啊，还可以在地上，因为水泥地嘛，咪磨磨磨磨，咁佢咪又短咗咯。爸爸笑得好开心，仿佛呢个监狱嘅接见室就系西海林嗰个昔日嘅家。有啲贪官教育自己嘅子女唔好有良知，有啲富豪亦都教育自己嘅仔女唔好相信任何人啊。冥慧嘅父母就教育冥慧要遵循真善人。睇到爸爸受伤咗，冥慧对警察表现出仇恨嘅眼神。爸爸睇到咗，就同佢讲故事，要佢永远睇好嘅一面，仰望光明嘅一面。佢话嗰啲警察都系身不由己，唔好怨恨佢哋。冥慧已经整整十年冇见过爸爸妈妈。喺国内喺监狱嘅自建室，冥慧向爸爸转告妈妈嘅情况，向妈妈转告爸爸嘅情况。通常爸爸话讲俾你妈妈听，我好好。妈妈又话话俾你爸爸听，我好好。后尾妈妈先从监狱出咗嚟，佢去探望爸爸，有时见到，有时见唔到。即使见到爸爸，都系监区入边最后一个出嚟接见。11:30停止会面，妈妈一早就去等，就去排队啦。但系爸爸11:00先出嚟，有时都未讲到几句说话，有时只系隔住玻璃睇一眼对方。但系唔管系讲几多说话，佢哋必定要谈到个女女。一家三口人已经20年冇面对面喺一个屋檐下，一家人最后一次团聚系2001年，爸爸被非法通缉，好耐都冇翻屋企。有一日嘅妈妈带冥慧去咗江边某单江畔，骤然冥慧见到一个熟悉嘅身影，冥慧高兴咁扑过去拉住爸爸嘅手，将脸紧紧咁贴喺爸爸嘅身上。嗰一次系一位善意嘅阿姨安排，亦都成为冥慧永远难忘嘅幸福嘅记忆。有爸爸，有妈妈，亦有牡丹江。冥慧早盼住爸爸妈妈嚟到自己嘅身边，一家人团聚。但系当佢哋去办理护照嘅时候，佢哋被告知唔可以办护照，唔可以出国。2019年，中共再次在全国范围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的清零运动。2020年的11月23日，妈妈黄美红在哈尔滨市学府书店内又被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这个是她第四次的绑架了，现在是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已经3个多月了。在冥慧的记忆入面，妈妈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看她那时候会泛起一种特殊的光泽。冥慧一出世就有8斤重，小的时候爸爸身体不好，又成日都工作很忙，妈妈就孭着冥慧做嘢，做家务，送她上学，放工又去接她。冥慧读初中1年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父母离异，冇人交学费，要停学。冥慧就将自己平时储嘅零用钱、压岁钱捐咗出去，帮助呢位同学。妈妈知道咗，好欣慰。用爸爸嘅话讲，妈妈系一个非常质朴嘅人，对自己唔太惊异，唔化妆，亦都唔爱打扮。但系如果有人托付交代佢做事，佢就会全力以赴。后尾修炼咗之后，妈妈好似一下子就融入咗真善人入面，按真善人嘅要求去做好人，佢好似清风流水，自然而然咁展现咗无私同埋善良。爸爸俾呢个家色彩，妈妈俾呢个家温馨，而冥慧俾呢个家快乐同无限嘅憧憬。唔知要等边一日呢个家先会真正咁团圆，我哋期盼冥慧同佢嘅父母早一日可以团圆。好啦，呢次嘅柳暗花明节目嘅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次再见。